好的，我们今天聚会的题目是，信息是站在得胜的位置上啊，站在得胜的位置上。今天也是我们啊，境界福音教会线上线下的聚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我们节前一周，节后一周会暂停两场啊，因为直到我们春节期间啊，回去有一个休息啊，然后3月1号我们再恢复聚会。那我们回家过年，其实有的时候对我们的挑战就是啊，站在什么位置上啊？我们服侍的人回到家里面，在家里面你是什么位置啊？或者我们做先生的、做妻子的、做父母孩子的、做自己孩子父母的，我们回到大家庭里面，经常春节，我们找到神让我们站在那个合适的位置上，这个年才能过好。很多时候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经文在士师记，我们看看士师记的4章1-23节啊，经文比较长哈、啊，我们来读一下。啊！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烟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哈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萨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烟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哈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 他就进了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钉入鬓角。好，还有最后一节啊，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好长好长，是不是我们有史以来读过的最长的经文了哈？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世界大战了，是吧？啊，这个像那个好莱坞战争大片一样，我们看到三个虽然很麻烦，但是主要的出场人物比较清楚。这个三个正面的一个反派，对不对？三个正面人物是这个底波拉、巴拉，还有那个最后出场那个这个女杀手雅裔，对不对？他们合力对付一个大反派，就是这个耶宾王的这个将军，这个叫西西拉的这个将军哈。那整个打斗的场面有点乱啊，经文有点长，那我们简单就复盘一下关键点就好了哈。那我们看到这个西西拉，首先这个军事很强，率领什么900辆，对不对？900辆铁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坦克呀，对吧？装甲部队900辆铁车。我们上周讲那个上堂先知书啊，对 ，sorry， 先知书去了。那个士师记上一堂的时候不是说过吗？当时以色列人连一件那个像样的这个矛、藤牌、这个铁器都找不到，是不是？那你看人家900辆啊，900辆铁车呀，是不是？你要后来的时候啊，所罗门全盛的时候，最伟大的以色列王，他才有1400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西西拉手里这个是很厉害的哈。那以色列人这边这个将军是这个巴拉啊，巴拉这个将军率领10000战士啊，好像挺多的，但是连个像样的兵器也没有啊，是不是？基本上相当于肉搏呀，跟人家的铁车去搞啊，是不是？那所以你想想，底波拉这个先知，他为什么建议他们在山上待着，驻扎在这个塔莫山上？不管是当年的铁车还是今天的坦克，机动部队上山都是困难的，对吧？丘陵地带在山区，它这个发挥不了作用啊，它的这个机动部机械化部队啊，哎，但是你看西西拉也很精，他把这个部队带在哪儿？他就在河谷平原，平原地带是这个机械化部队最擅长的地方哈，能发挥它的优势，所以双方在这僵持住了啊，这样你在山上，我在下面按兵不动啊，然后我们看两军交火的这个过程。怎么这个步兵，以色列人的这个步兵就打赢了对方的这个坦克呢？啊，这个说的好像不是特别清楚，坦率讲，语焉不详有一点。经文只交代一句话，就是说神把这个西西拉交在这个以色列人手上，然后就全军溃败，全都杀了啊，就跑掉一个人。具体细节我不清楚，这个细节直到今天经文的下面一章第5章啊，这个先知和这个。底波拉和这个巴拉写那首诗，那个诗歌里面才说这个具体细节。这个细节，这个仗打的怎么赢的，有点像那个，我跟你说，中国人特别能明白这段，有点像那个赤壁之战啊，曹操跟诸葛亮。赤壁之战是火攻，这边是水攻啊。为什么像这个呢？这个底波拉有点像诸葛亮，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能预见到气候改变，他让这个以色列人在山上待着，等着下雨。然后结果天降大雨，然后那个河流就那个水山上冲下来，冲到那个河道里面，机械化部队在那个河谷那儿全都变成沼泽了，水冲过来，它原来越牛的这个铁车，现在结果根本就动不了，越陷在那个沼泽地里啊。所以诸葛亮一样借东风，是不是？我们都很熟悉。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巴拉这个时候带兵，哎，时机到了，冲下来大获全胜。那只不过是这个西西拉没有曹操这个好命，曹操一个人跑掉了，对不对？华容道上遇到伏兵没有？关羽，对不对？关云长，对吧？还遇到伏兵，但是关羽放他一马啊，以前有恩于他，放他一马。这个西西拉没这么好命了，哎，这个怎么样？路边野餐，我看过电影啊，路边野餐不能随便吃，死在这个女主雅裔的手上，对不对啊？然后这个雅裔得到这个军功章啊，击毙匪首，所以荣耀是归给他啊。那在人物的关系上面，这个底波拉第一个出场啊，这个高光底波拉，这个女先知，她是圣经里面女先知，又是什么？又是士师，一个人两个角色，哎，只有她是这个角色。整个士师记里面，女先知就这么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身兼先知跟士师的人啊，这个士师记里只有她，后面撒母耳记里面有撒母耳，只有两个人。啊，男的是撒母耳，女的就是这个底波拉，一个人啊， 有才能啊，兼两个职务啊，兼两个职务。那我们留意到士师记里面的士师都是靠什么？都是一定要打仗的，拯救嘛，带领以色列人去 PK 那些迦南那些人嘛，对吧？都是靠打的，都是要靠立军功才行的。不管你是单挑啊，一个人拿一个赶牛棒，不管你是单挑还是说你群驾，是不是？你带领一群人啊，巴拉带领一群人。可是只有底波拉这个士师不用赤膊上阵，只有他一场仗没打过，他靠什么？脑力，对不对？靠脑力，靠智取，靠脑力取胜。他是整本士师记里面唯一一个这么样一个特别的这个角色的这个人啊。神给他智慧，对不对？给他智慧，他知人善任，他任命这个巴拉做元帅，做将军统帅。然后他给什么？像诸葛亮一样，四条锦囊妙计，巴拉出兵之前，四条锦囊妙计。第一条什么？招兵买马，先得有队伍。第二条，这个上山集结，在山上别下来，住在哪儿搞清楚。第三条，敌军的动态情报啊，有情报，敌军怎么样？驻扎在河谷，他不会到山上找你们，不用怕啊。第四条，战局给你个预测，一定会赢啊，敌人一定会交到你的手上，不用怕，不用怕他的机械化部队啊。回头我们看巴拉这个时候听了之后什么反应？你有印象吗？我们看到巴拉是说什么？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作为一个男人，好像有点掉链子，会不会？啊，这个女先知，这人家话都说了嘛，结果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好像这个有点往后退的这种感觉哈。底波拉很猛，不让他退啊，往前冲一步，积极推进，我没问题，我一定跟你去今天，我一定跟你去。只是呢，只是这个荣耀最后不是你的，要归到一个富人身上啊。然后底波拉就做什么？战前动员，是不是像誓师大会一样？誓师大会激发士气，激发士气。那我第一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以为底波拉的意思是说，这个荣耀不会给你啊，荣耀会给一个富人。那底波拉也是女的，对不对？我以为是说底波拉说，我跟你去，我多付出了，这个荣耀归给我，是我又做了先知，我又跟你去打兵了嘛，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我以小男人之心夺这个大女主之斧了，人家没有这么那个什么哈。后来得荣耀的是雅裔，对不对？最后出场那个雅裔，她得了荣耀，是另外一个女性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主角，这三个人配搭嘛，两个姊妹，一个弟兄啊。得荣耀的是那个雅裔，所以底波拉在这个时候只是说他如实的、诚实的把他神让他看到的未来的场景预言出来啊，预言出来啊。那最后一个出场的英雄人物雅裔也很了不起，也很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你想想，他的家族是站在哪一边的？他老公是挺谁的？说得很清楚，他老公是这个迦南王跟盟友，他跟西西拉跟这个迦南王，他们是这个盟友啊，所以西西拉才跑到他家的呀，为什么不跑别人家去啊？就安全嘛，盟友嘛，我现在落难了，我到你家去寻找庇护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表明非常有安全感的去，这表明平时两家真的就是关系很好的，像什么这俄罗斯跟朝鲜是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友谊牢不可破呀啊，友谊牢不可破。刚好好在说刚好老公不在家啊，老公不在家，关键时刻雅裔本来只是个家庭女主妇，是不是？关键时刻当机立断，相当于什么？率领全家什么家丁老少丫鬟什么阵前起义一样，对不对？本来是那边的阵前起义倒戈，我不再跟着丈夫混了，不再跟着他抵挡神了，因为大军已经过来。你想想他这个时机，以色列人已经胜了呀。这时候如果她不做出选择，她还跟她老公原来的路线走，他们家族就完了呀，是不是？所以危险，非常危险的时候果断出手，胆大心细的这个雅裔啊，是不是？这个女子不简单。然后局势立马晴朗了啊，立马晴朗了。我把这个匪首啊，这个击毙，把匪首击毙啊，得到嘉奖，当之无愧啊。那老公这个西柏这个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事情过后回到家里，有点像我们当年那个新闻，戈尔巴乔夫出去度假，回到莫斯科一看，变天了，不是我的天下了，已经是不是？我说了不算了，家族的命运，家族啊，一个家族的命运从此翻转了呀，是不是？归从神的敌人那边归到神这边了啊，就是雅裔不简单呢，是不是？可是那巴拉会不会有点郁闷？
两个这么牛的女性把她夹中间了啊，是不是她夹在中间的不是那个汉堡牛排呀、啊、反正就是个酸黄瓜的感觉啊，一个夹中间了，是不是？哎呀，生不逢时啊，有没有这个？你从这个男人这个角度想，开始让我去的时候，我就有点往后退，是吧？最后荣耀也不是我的，我这两个啊、好好光彩夺目，是不是？这两个女性，是不是胆识过人的名女人？好像她的光芒完全被盖住了，存在感是不是好像有点低？是不是？哎，存在感有点低。而且你要知道，她和别的那些士师，男的士师一样，她都是军事领袖啊。正面战场的这个会战，正面战场的硬仗都是他打的呀，一万人他率领过去的，是不是？又是雨又是泥泞的，是不是他一路杀过来的？可是没有得到头衔啊，他打了仗但没有得到头衔。而且这个因为什么？因为简历里面缺一条，因为士师的头衔怎么得？要神亲自呼召，有圣灵充满，他简历里边就缺这块，是吧？好郁闷，是吧？简历里面没这条，当不了士师啊。可是什么仗打赢之后，你会发现他和底波拉又一起写歌庆祝。这个角色在古代也不一般的。哎，上一首歌谁写的？摩西写歌啊，打完仗摩西写歌，就你要有直接神感动的人才能做。哎，所以这个巴拉的角色其实有点多样化，是不是？他好像又没有完全 take 那个事实，哎，可是他又可以哎一起被神使用来被灵感动写歌。好像有点文武全才，是不是？上了阵杀了敌回来还写的诗啊，是不是？还能写歌。哎，但是就是位置上被夹在这个两个比他更耀眼的女性当中，哎，这个对他有点挑战，有点考验哈。我们传统的解经也看到这个问题了，特别是你知道以前受教育的男性比较多，是不是？牧者神学家男性比较多，传统解经就忍不住就有点是这个怎么解啊，这个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女的这么哇，是吧？因为当时以色列男人不争气啊，传统解经是以色列男人不争气，就连什么不争气到一个程度，连我们讲过的左撇子以户和那个赶牛佬这个山家这样的男人都找不到了。但凡找到他们俩那样，我们都已经觉得他们俩都很软弱了，是吧？是吧？一个左撇子不招人待见的，那武器都没有，弄个赶牛棍，连这样的男人都找不到了。更无一个是男儿啊，是不是？更无一个是只能用女的了，啊，只能让底波拉来做女先知了，只能让雅意来做女战斗英雄了。这种解释，我们说潜台词，我们姊妹听了未必舒服啊。潜台词是什么？神优先用男人呐、啊，男人没得用了，捡吧捡吧，实在捡不出来了。OK， 这个位置在拿女性当备胎的感觉哈。也有点明显，有点男性视角的一个结晶哈，好像神在地上用人很受人的限制，哎，我不行你就没人可用了，很受人的限制。其实神随己意使用每个人，别说跟随他的男人女人，连外邦人他都用的，对不对？波斯王古列，神怎么说？称他为神的仆人，他可以随便用一个外邦人，外邦的人，外邦的王都可以被他来使用。所以你看经文里面，我们回到经文，无论是这个男人巴拉还是女人雅意，他们觉得被一个女领导底波拉带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对不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学者解经家牧者好像倒挺在意的啊，想要替神解释啊，好像想要替神解释，只能说明什么？我们今天人的格局需要打开啊，需要对神的格局打开啊，是不是啊？因为约珥书里边说得很清楚，约珥书说什么？幕后的时候，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看异象，对不对？而且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有没有说先浇灌男人，浇完了剩点水再浇女人？没有这样说呀，没有这样说呀，对不对？而且老年人有没有歧视？青壮年劳力先喝水吧。没有，老年人做一梦，少年人有没有？太幼稚了，你吃的饭还没有我什么走的路多什么的。哎，没有啊，一视同仁，神的灵过来，没有我们人里面的任何的分别啊。所以可能是我们今天人的格局，哎，被这些啊、媒体里面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啊男权呐、啊、女权呐、啊、或怎么样，哎，被这个东西搞得太敏感了啊。不过呢，哎，不过呢，话也得说回来说啊，巴拉的性格好像是有点退缩，是不是有点被动？啊，这个弟兄的性格是有点被动。哎，你看看这个底波拉把他招来，哎，他就来。 让他上山，哎，他就上山；让他下山，他就下山。衙役让他进帐篷来看，他就进来看。听起来怎么样？不主动，也不拒绝。啊，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人，我们乍一遇到，心里以为遇到渣男了，是不是？哎，这种人你得不到荣耀，一点也不冤呢，是不是？哎，你这太消极了，太被动了啊！哎，巴拉，我们实话实说，确实他不是那种很霸气、很刚猛的人。人有不同的性格嘛，对不对？啊，不是那种李逵型的，对不对？不是那种霸气、刚猛往前冲的，他有点缺乏这种我们通常以为的那种领袖魅力，是不是？哎，缺乏那种偶像式的领袖的魅力，振臂一挥，跟我上，怎么样？哎，缺乏好莱坞大片这种将领的这个魅力哈。但是你站在他的角度上想想，当时以色列人那个装备，他要做决定是要带领我的，跟着我的这些弟兄们用肉臂对抗坦克呀，对抗铁车呀，你搞不好，青壮年的这个人就全没了呀。我还是说隐忍，保存实力呢。你这做这个决定，你要负责任的，是不是？所以你谨慎有的时候是一种负责任的考虑，是一种负责任的考虑。这个决策不容易做哈，不容易做。那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啊，我们看一下同工把经文看一下。我们到希伯来书里面，对我们有一个惊讶，我们觉得哎，巴拉是不是很被动？刚才我们说了，哎呀，好像有点退缩，哎呀，光芒不够。哎，但是你看新约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个评价很高了，和众英雄都列进了信心英雄榜。哎，信心英雄榜啊，你要知道这个是不简单的，一共没举了几个人的例子啊，对不对？哎，这个在新约里面给他很高的评价了，可以讲。是不是看错了？人可能会看错的 ，HR 面试也可能看走眼的，是不是圣经疏忽了，被巴拉捡了个大便宜？他藏在两个女人后面，结果被他捡了个便宜，还成了信心英雄了啊！有人就批评他说：“你躲在后面，你是把安全感放在女人身上了，放在这个女先知底波拉身上了啊！你这个男人不能这样，问题大了。”可是我们想一想，巴拉他顺服底波拉的话，是因为底波拉是女性他就顺服她吗？是因为这样吗？还是说他因为底波拉是先知他顺服她了？跟性别没关系吗？跟你的位置，你今天在神家里面你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点菜我就要听厨师的菜单呢，是不是？他负责他顺服是因为底波拉是先知，而谁做先知是人能定的吗？是神呼召的，对不对？神呼召的人，神在人当中设立先知，替神来管理这个民众，管理族群，对不对？那后来以色列人立王啊，立王先知就承担一个重要的功能，什么？平衡王权，监督王权，啊，监督王权。所以你看这个，后来撒母耳。扫罗不听他的，违背神的意愿，哎，撒母耳把他废掉了，对不对？把神的意思传达清楚，神不喜悦你会立别人。然后大卫犯了罪，也要接受那个先知拿单当面指证，你就是那个犯罪的人啊，啊，当面指证他犯了淫乱，对不对？啊，然后他才悔改，啊，所以你看，神是这样的使用，顺服先知就是顺服神呐，先知就是代表神在管理民众。所以如果巴拉今天是躲在一个女人底波拉后面，那作为一个男人，那你躲在一个女人后面就是你的原罪啊，是不是？就是一个男人的原罪啊，啊，你不能勇敢的站在你的位置上哈。可是如果巴拉他是跟在这个先知的后面，没有任何毛病，你冲在前面反而是你的问题，对不对？哎，你冲在这个跟谁有，无论是冲在先知冲在祭司前面，那后来那个乌利亚，对不对？他自己就跑去圣殿里面越过祭司去，结果浑身长大麻风，对不对？因为你太骄傲了啊，你要冲在前面。哎，扫罗怎么样？撒母耳不到他就去献祭，对不对？所以神才不喜悦他嘛，他就是冲在了先知的前面， 扫楼，对不对？哎呀，大家都来了，我再不出场，士气就没了，我必须站出来了。哎，结果出问题了，得罪神了。所以巴拉跟在先知后面没有任何毛病，恰恰是他敬畏神，恰恰是他顺服神啊。神关注的不是我们今天很敏感的，是男人主咖还是女人主咖，神关注的不是这个，神关注的是他的荣耀怎么彰显出来，事情怎么开展，以色列人怎么得救，他关注的是这个，不是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男是女，谁说话这个占上风，是不是？哎，在家里面谁是老大，他关注的不是这个啊。所以巴拉啊，巴拉听到先知的话，当然更理想，我们想象一个完美的领袖啊，特别完美。巴拉一听到底波拉的话，先知的话，毫不迟疑就回应 ：“OK， 我冲上去，你在家里面待着吧，这个事情交给我了，打仗的事情就交给我了。”当然这很好，对不对？但是巴拉心里面有担心，有犹豫。好在他没有掩藏，他没有掩盖，没有装墙，是不是？他真实的在先知面前，在神的仆人面前，说出了自己真心的内心的状况，是吧？我的这个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啊啊！这个场景我们觉得熟不熟悉？你回头想，神呼召摩西、基甸、耶利米，是不是？但凡所有这些被神重用的仆人，哪个是说神一呼召他说，哎呀，我就等着神你找我呢，我全都准备好了？神没有用过一个这样的人。每一个被神呼召使用的人，神的呼召临帐，他都觉得我不能做呀，我软弱呀，我连话都不会讲啊，我年纪小啊，是不是？我信心不足啊，神你给我个记号，我才敢跟你去啊。巴拉也没有意外呀，是不是？巴拉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真实的软弱、怀疑、小信告诉神，告诉先知，神的代言人。担子太重，我难以一个人难以支撑，担不起来啊。神没有苛责他，底波拉先知没有责备他，没有说你掉链子，你太不行了，是不是？没有啊，没有以他为耻，没有批评他，你不如别的人勇敢，你还不如一个女人勇敢，没有啊，没有啊，反而怎么样？以他们同行，用圣灵充满他，用使用他们，对不对？啊，这是这个事情的一个情况啊。提醒我们，哎，看到真实的看到事情的情况。当时整体的以色列人的氛围是，我们上两堂都提到了，大家遇到麻烦都是绕路走，都是躲着麻烦。官长们那些带头的人都停职了，都不作为了，经济衰退，社会解体，就这样一个情况，都觉得哎，我的神都不能帮我，迦南人的神他们好厉害，都跟着去拜新偶像去了。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你要看巴拉的选择呀，他忠心听命于神，先知一呼召。他有没有拖？有没有拖？没有啊！一呼召，他马上就回应了，马上到位，对不对？没有任何推诿，他跟周围人的罪无分，只是说他有他的软弱，觉得任务过于艰难了，敌人过于强大了。他希望底波拉同行的意思，就是希望神与他同行啊，是不是？没有你同行，我打不赢这个仗，我没有这个信心呢、啊，是不是？其实就是求神，像我们新约里面，我信不足，求主加力。啊，求主家，神从来都愿意回应这样的祷告，神最愿意回应我们向他求信心，求他与我们同去同行的祷告。啊，神与他同在，他就可以完成使命。即使怎么样，一开始他就知道他得不着荣耀，他得不着荣耀，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打了这个仗。啊，所以后来底波拉对他有个评价，甘心牺牲自己，不是我看着说跟你提升你啊，提升你啊，或者给你多少奖金，对不对？得不着荣耀，这是也是对他的考验呢，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我们啊做一定事情、做位置，无论男人女人都是考验呢。得不着荣耀，你肯不肯为神去做？只有神的同在，得不着别的荣耀。感谢主，巴拉愿意，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是最大的荣耀。你做任何事情，你能保证说神今天跟我一起去做吗？我今天做这个东西，我去炒个菜，我去讲个道，我去打扫一个摆个椅子，哎，在教会里面，神与我同在。如果胜过，是吧？胜过世上多少财富，胜过多少人给的荣耀。现在的人，你别说没荣耀了，是不是？根本不做还想得荣耀，对不对？现在我们人是吧？根本不做事还想得荣耀，这种人很多呀，而且很适合做领导，对不对？领导的基本素质就是要你未必要做事，但是对吧？ 发奖的时候你要在，得荣耀的时候你要在，这就基本上可以做领导了啊。太多的男人怎么样，我今天对男人说话哈、太多男人也是躲在，真的是躲在了妻子后面，躲在了孩子后面，是不是不出力，只在那儿评论啊，给各种意见，是不是人家做不做的有问题，回来这个你还要点评，是不是压力都甩在其他人身上啊，你还要发泄你的情绪。看到巴拉的例子，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给自己稍稍减一点压力，减一点压力，不用要求自己那么完美啊，像巴拉一样，你袒露你的软弱，你不要用超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一出场我要力挽狂澜，我要开疆拓土，要征战这个取敌人上将的首级啊，你不用这么对自己压力这么大啊，只要你今天不抵挡神，神就纪念你，只要你不抵挡神，当神的工作明显开展的时候，只要你不去拦阻，我们是觉得是底线的要求吗？只要你不去拦阻，甚至你还像巴拉一样，你搭了把手，你没有荣耀也没所谓，你进场了，你就是信心英雄了，过了一千年呢，到新约还纪念呢。对男人的要求高吗？对女人的要求也不高啊，对不对？不管你男人女人，你只要不拦阻神就行了。今天在教会里，特别在教会里，我不管你是做牧师的、做领袖的、长老的，还是做个小组长的，但凡你手里有权力，你有服侍的岗位，你只要不拦阻神，神就与你同在了，神就纪念你了。巴拉的例子提醒我们啊，站对位置啊，我们今天题目站在得胜的位置上，提醒我们要站对位置很重要。人以为巴拉真是不好踩啊，这位置怎么站呢？站在两个大女主中间，是不是？这个身位太不好拿捏了，是不是？这个，可是这个位置是神给他的呀，神就让他去到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所以要顺服，怎么样？站在先知的后面，别管先知是男是女，看到神设立他，站在先知的后面，站在谁前面？你带领的这些将士的前面，你要先冲到敌阵去，你要带领这一万人，你站在他们的前面，然后颁奖的时候站在哪儿？站在雅意的旁边，别因为她是个家庭女主妇，临时过来进场了，把我的荣耀得走了，我就想把她弄走。颁奖的时候你要站在人家旁边，甚至你要接受人家的军功章比你的大啊，带的花比你的多，这是神要巴拉学的功课，给他的位置上，你站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个得胜的位置，你肯顺服的站上去 OK， 得胜就浇灌下来。不是说什么，不是说你今天我自己靠自己，我先要得胜了，然后我站在这个位置上等着神给我颁奖啊，那个就觉得自己太牛了。任何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你靠自己可能打赢了？你靠自己不可能打赢的，是不是？哎，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勇敢，我们靠自己软弱，我们心里也害怕，但是你靠着对神的顺服，神说站上去，我怕，我每个这样的决定心里面都担忧焦虑，但是我靠着顺服，靠着顺服你站上去就可以了。你可能什么没有底波拉那么敏锐，直接神告诉你站在这儿，没有那么敏锐，也没有雅意那么勇敢，哇，直接就是吧，女杀手，没有那么勇敢啊。但是你靠着你对神的顺服，你不是他们那款，没关系啊，没关系，你也是能文能武的人呢，对不对？没有关系，站到神要你站的位置上，顺服的上去，不要轻易溜下那个位置。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位置对了，神就在你前面替你来征战，然后使用我们把那个得胜带下来啊，带到神的群体当中，带到我们的服侍当中，带到我们回家春节，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带到我们的家人的关系里面，把得胜带下来哈。靠自己没有人能保证赢的，你肯定想赢怕输，对不对？哎，就算你侥幸，你觉得今天我靠自己赢了，在属灵征战上我打赢了 OK， 其实更惨。为什么更惨？仇敌是在放长线，你打赢了，你靠自己赢了， 你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吧，你就骄傲嘛，对不对？你就骄傲，然后魔鬼再继续喂养你，又让你靠自己打赢一仗，哇，你觉得胜利连着胜利啊，这简直这个革命的征程也太顺利了啊！然后你越来越骄傲，等你爬到一个最高的位置上，吸引更多的人看到你，这个时候撒旦重重的让你摔下来，会绊倒更多人。这些年我们看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我们看主内的这些领袖们是不是都以为可以，神不与我同在我就敢去上阵，都觉得自己比巴拉勇敢，这些领袖都觉得自己比巴拉勇敢，不需要跟在先知的后面，不需要有神的话的带领，不需要有神的同在，他就敢靠自己往那个位置上爬，他就敢靠自己去得那个成功，得那个荣耀去。结果怎么样？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权力的诱惑啊，这个贿赂金钱的诱惑，还有什么性的诱惑，对不对？领袖一个人出面很危险的。哎，所以哎，巴拉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我们不要骄傲到觉得我们自己都可以 take care 可以搞定。那当然选这个位置还有人像那个约书亚一样，像约书亚一样，约书亚遇到神了，对不对？他直接问神说，你在哪边啊？哎，你是帮我还是帮敌人呢？啊，也有人说这个选位的时候跟约书亚一样啊，先问神你帮谁，这个也需要调整，对不对？这个需要调整在哪？你搞错了呀，不是我让神选边站，是说怎么样，在开打之前我们人眼睛还看不到得胜呢，我们先要选择站在神那一边，对不对？不是我这个让神选你，你站我这边，而是我们自己顺服神，先选择站在神那一边啊，然后神才纪念我们啊。在任何一场征战当中，面对你任何一个困难，得胜的压力都不在我这儿，不在人身上，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前头行了啊。压力最重的那个压力，打赢那个压力在神身上，好在说他已经胜了呀，是不是？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了，借着我们的顺服把得胜彰显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处境里面。无论你是回家被逼婚，还是面对长辈这个啊，以前对你的这个老看法啊，还是这个同学会又攀比，我不管你遇到什么情景，对不对？把得胜带出来，已经的得胜带出来，上帝成就，人合作。哎，奥古斯丁的名言，对不对？上帝成就，哎，得胜，他成就得胜，他负责，我们人配合合作。有的时候我们决定确实没把握，情况很复杂，我就觉得像巴拉这种征战的场面做决策是很难啊，没有把握说我的局选的一定就对。那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没有把握才锻炼我们什么祷告之后勇敢去承担责任，保赢的事情一定会赚的事情，稳赚不赔的，不需要对我们没有任何的锻炼，对不对？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操练。我们的选择就是可能出错的，所以我们靠着祷告然后勇敢的去承担责任，我们才能够学习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个不是事先预知的，未必每个人都像底波拉这样先知一样能够事先预知，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事后复盘。我们为什么讲到我们今天来，就是两三千年后事后复盘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怎么带领当年跟随他的人，然后神是不变的，今天就可以怎么带领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哎，顺服在我们的位置上，而且从胜负的压力里面释放出来啊，因为神没有那么看重结果的，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他最看重的。没有永远的成功，不是好像这个每一次都是带大红花的，对不对？没有永远的成功，但是有永远的成长，在主里面有永远的成长啊。那三个人谁是真正的事实啊？谁是真正的事实？底波拉吧，你说啊，体力不行，不能上阵杀敌，别的事实都要上阵杀敌的。那巴拉呢，也没有神的话，需要鼓励才能够勇敢的这个走上前去。雅意呢，对吧？雅意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卧底的家庭主妇，是不是孤立无援？这个临阵倒戈。但是你不要像人一样总去分谁老大，但是神就使用这三个人组团，哎，三个人胜利三人组，是不是组团救了以色列人？救了以色列人，出色的一起出色的完成了实施这个角色的功能任务，哎，一起完成团队合作啊，对攻。人这个我们喜欢问谁是老大，对不对？一直到新约的时候，门徒见了耶稣还问呢，是不是？谁是老大呀？还跟耶稣那儿争呢？耶稣的回答很清楚啊，耶稣回答很清楚，什么？想做老大的，你就给众人洗脚啊，你做头的那个，你就是给众人洗脚的那个，服侍家人的那一个人啊。那我们末后的时代，我们今天，我们 人的生命怎么样被罪伤害破碎的程度超乎想象，超乎想象，人人都是病人呐、啊，所以你就更不要想要去找那个完美型的领袖了。你以为你找到了，你找到的一定是个偶像，你最后一定摔得更惨。你觉得你找到一个完美型领袖跟随他了，最后你一定摔得更惨啊，一定摔得更惨。我们制造偶像崇拜啊，神也允许这样的偶像一样的领袖让我们很受伤啊，我们又跌倒了，我们又灵命被影响了啊。我们不要再企图在人当中寻找完美，没有人可以很优雅的跟别人肉搏打仗啊，没有人可以怎么样，没有屎尿的带大孩子，没有人能够像情人节的朋友圈一样生活啊，天天都是玫瑰花的，不会的，不会，那不是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我们真实破碎勇敢是我们境界，就是我们的 slogan 就是真实破碎勇敢，用这种十字架的道路啊来进入我们当下的处境。每个人单独看都是软弱的，都有各自的问题，可是我们连接在一起，基督的身体是强壮的，得胜会带来啊，会带下基督的得胜。软弱恰恰让我们彼此连接，要不然我们怎么肯跟别人组团呢？是不是？我们都自己 take 那个位置了哈。软弱让我们彼此连接，不再骄傲，让我们肯站在神给我们派的那个位上，各司其职，一起来顺服神啊！各司其职，一起来顺服神。你做话语出口的，对吧？你站讲台做话语出口的，你就是要今天你要注意什么？你给做实事的那些同工，你留足空间呐、啊。你不要什么都你搞啊，是不是？不要你觉得我可以查经了，我就也可以做饭也好了，我这个什么搞教会的活动我也擅长了，我什么都擅长了。啊，这底波拉没有这样啊，对不对？底波拉给巴拉空间了吧，对吧？有没有给他空间？而且鼓励他，给他空间，没有一把推开他。你这个男人是不是？没有说为母则刚啊，是不是？这个我来吧。没有，底波拉没有把自己逼成黑寡妇啊，超级女英雄，对吧？没有把自己搞，没有自己下场去打，没有把巴拉推开，我来打，是不是？我超级英雄黑寡妇，没有让自己这么痛苦啊，是不是？骄傲是最重的担子，没有把自己搞在这个里面啊。那巴拉呢？你想想，有没有觉得脏活累活都是我干的，还嫌我不男人啊？是不是？他也没有拥兵自重啊，对吧？也没有这个战功，哎，这个我委屈啊，是不是？最后路边野餐，这个功劳还归这个亚裔了，是不是？把我这个到手的这个蛋糕都给我抢走了，苦活脏活都是我干的，家是我养的呀，是不是？那我不得说了算吗？是不是？这年夜饭不得我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嘛，是不是？哎，风头都被你们抢走了，巴拉也没有这样啊，是不是？巴拉没有这样，哎。所以后来底波拉刚才提到了，才给他一个评语叫甘心牺牲自己。今天做头的，你男人你要觉得做头是不是就是舍己，你女性在团队里做负责做头一样的，就是甘心舍己就才能够做领袖啊，甘心牺牲自己。那只有亚裔我们说什么好像不顺服，不听她老公的呀，没有顺服她老公啊，是不是？可是她是因为老公不听他控制，总跟他作对，口味也不一样，怎么教孩子也不听我的。他是因为这个跟他老公作对吗？不是啊，因为他老公站在神的对面了，对不对？整个家庭家族全都置于一个马上就要灭亡的这么一个危险了。这样的一个危险，他不是因为他老公人的角度或者反对他，而是因为不顺服神。他老公他最终选择了顺服神，而不顺服这个明显抵挡神、跟神为敌的先生，才挽救了整个家族的命运呢。所以神夸奖他，给他奖励，啊，说他是有福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最终看到，让人得胜的不是巴拉，不是底波拉，也不是亚裔，而是神自己，而是神自己。哎，所以提醒我们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带着他两刃的剑来到我们中间，他才是什么唯一那个真正的那个大事实，真正的事实是他来审判，他来拯救，他来得胜，让我们有份，是不是？他掳掠了仇敌，把掠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 我们聪明的顺服的，我们让出元帅的位置，让出那个王的那个位置，圣灵在我们当中，他来做王掌权，我们就可以组团。我们觉得自己软弱 ，OK， 没问题的，诚实的说出来，我们软弱，但我们组团，圣灵在我们当中做王，跟着耶稣基督就可以打败魔鬼，用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的境界。
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啊，这个今天是我们春节前最后一次正道，最后一次崇拜。春节就是华人的征战场，无论你是在哪里生活的，我们都在这个哎春节的这个节日的氛围、祝福、休息、开心里面。但是稍不警醒，我们也陷入罪的征战当中，陷入不同的人里面，我们丢掉了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忘记了自己那个在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身份，啊，主你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把你的得胜因着我们的顺服站在那个位置上，啊，站在那个位置上，你让我们站在那个位置是什么？今天我们向你来求问，你将我们带来这个地方，啊，我们说普通话的群体，你将我们带到香港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问过神，我们的那个位置，你让我们站的那个位置是什么？我们是我们家族里面信主的那一个，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在大的家族里面，你给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问过神？啊，神，你来引导我们，你来引导我们。当我们要进入你呼召我们的那个位置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就像我们打游戏闯关一样，前面撒旦拦阻我们，用谎言欺骗我们，我们不敢去进到那个位置上，因为那是个蒙福的位置，撒旦不会让我们轻易得到那个位置。但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到神面前，求他与我们同行，求他与我们同行，求神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行，进入神呼召我们的位置上去，得到那个祝福。啊，感谢主，感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啊，请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带着自己的肉体和血气回到我们的家老家，回到我们的家族当中，我们每一次都落败而逃，每一次都溃不成军，每一次都落得失败。主啊，请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是带着肉体跟血气回去。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你的得胜，带着必胜的信心，带着顺服你的，在属灵当中，属灵征战当中顺服你的信心，回到我们的老家，回到我们的春节当中，回到我们的家族。很多弟兄姐妹，不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基本上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都是在我们这一代当中，罪的累积在我们的家族当中世世代代的传递下来。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上面有这样的罪的征战，下面有孩子。主啊，求你帮助使用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姐妹，这一代的基督徒回到家中的时候，回到那个羊群群狼环伺的一个场景当中的时候，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你的羊，顺服你，让我们可以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我需要依靠你的力量去打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征战。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我们每个人就是那个雅裔，就是巴拉，就是底波拉。求你带着帮助我们进入我们家族的征战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顺服你的位置上，无论男人女人弟兄或者姐妹，顺服在属神的位置上面，带下你的得胜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